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4月3号，星期五，农历是3月11。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哎呀，台长，师傅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台长。
嗯。
终于打通电话了。台长了吗？听着我说话吗？
听到，你讲吧。嗯。
嗯啊，我想求求台长救救俺家吧。
嗯。
就是我女儿是神经病，特别严重，然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吧，也是就是，哎呀，欠银行的钱也还不上了。
什么？
就是欠银行的钱呢，也还不上。
啊、哦！
完了，女儿的精神病也特别严重。
哦。
我先求求台长，嗯，帮我加持一下他。
你自己、
就是、
你自己刚刚学佛吧？
我都学2年多了，学心灵法门。
你吃素了没有啊？
我吃素了，我从2014年开始就吃素了。
你当中有没有吃回来过？你不要再撒谎。
嗯，当中就是2014年我是吃素，但是说的葱蒜吃，后来从2016年开始，葱蒜也不吃了，吃全素了。
你要记住啊！
嗯、直到现在。
你要记住啊！
嗯、
你骗我没用的、
嗯。
天上菩萨，地下的鬼都全看得到。
啊、师傅，没骗你，师傅。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嗯、我也许愿。
你用不着跟我讲的。
师傅。
现在你的气场我就感应到了。
嗯是吗？但是我真的吃素了，我现在都许愿清修了，师傅。
那是现在，我问你，刚刚吃药病会好不啦？你现在只有自己、
嗯，
现在只有自己，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别看你现在讲话这样，你脾气太倔了，没好处的。
对，我知道，师傅，我改，我错了。
啊，我跟你说了，嘴巴太、哎、嘴巴造口业太多了。
嗯，我知道师傅，我错了，我改，我向菩萨忏悔，向师傅忏悔。
嗯，我已经跟你讲了，啊，世界上很多事情种因得果、
嗯，
明白了吗？
嗯，我知道，都是我自己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师傅，错的很多很多，我忏悔。
你想想看，你好的时候，你想到过帮别人吗？
没有。
好了。
可自私了，我知道。
可自私了，现在知道了吗？
嗯。
我告诉你，自私的人，菩萨都看着，护法神都看着，等到你自己报应来的时候，
嗯、
你不就受报啊？
嗯，那我知道，师傅。
给你一个孩子，让他受这个报，你就还不知道怎么样收敛自己。
嗯，我知道了，都是我做错了，师傅。
不是一句话的，要受报，要受的。
嗯
你现在只有好好念经啊，好好念呀、
啊！我好好念，嗯，我就一直在念。我现在我学心灵法门2年快到4个月了，2年零4个月，师傅都念6000多张小房子了。
是你自己念的不啦？
全是我自己念的，我一个都没结缘，一张都没结缘。
你一天能念几张啊？
嗯，最多最多的时候念的是13张，是最多了。
你说说看，你说说看，13张，你说13张可能不啦、
嗯？
一般人家质量好的最多念7张啊，8张啊，最多了。
那我早上我4点多钟就起来了，晚上11点多才睡呀、啊，就是拼命的念经啊，师傅，我学心灵法门，我感觉自己变化可大了。
你要不念经的话，我告诉你，不是你女儿报应了，你都报应了。
我知道啊，我对自己的病好很多。哦，自己也抑郁症，你要睡不好觉，心呐、啊、心慌，嗯，学心灵法门都好了，包括腿疼啊、胳膊疼啊。
你要知道，所以一件件来的，啊。
嗯，师傅，那个，嗯，能帮我感应一下吗？我给我女儿都念3700多张小房子了。
我告诉你，你看看你女儿有一段时间不是好过的。
嗯，现在是也挺好了。现在师傅，我告诉
你，
你
还要怎么样？
开始念小
你还要怎么样？
这个开始念经了。
你现在就是钱还不出来，你只能求自己的亲戚朋友帮忙啊。就是说，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啊、
嗯、
这是你自己造的业啊。
我是都是我的错，我知道。
你现在
你
现在孩子、
嗯、
你在孩子身上花的钱也是你自己的业障啊。
嗯呐，在他给他都花70-80万了。嗯，从哪学了心灵法门，再也不送他住医院了，就搁家念经。他现在他自己都100多张小房子了，师傅。
这就是改变了，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继续念。
他特别严重啊，师傅啊，你都不知道，俺家这玻璃啊，就让他砸的呀。就是从我就搁这里也表个法子，让那个听到的所有有缘人都相信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啊。就像我女儿这种精神病这么严重的特早啊，哎呀，就是自砸呀，把那手腕玻璃砸碎了就拉手腕啊，完了俺家这玻璃啊、手机、电视能摔的全砸了。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扣人家的钱，年轻的时候，
嗯，
赚人家的钱，你现在他就是来跑过来、
嗯、
来砸你的，他就是来报复的、
嗯。对。就是我姑娘从去年10月份开始念经，但是中途间断，从今年正月初五开始到现在一直不间断，都念了103张小房子了。完自己把功课念完，还能念了这么多小房子，我特别感恩。
好好念了。
要没有心灵法门，没有心灵法门，我姑娘真没有救了，哎，可严重了，师傅。
早就走了，包括你。现在告诉你，你这个几千张里面包括你的毛病，有的时候护法神他是按照规矩的，听得懂吗？
嗯，
有的时候按照规矩，你看看看。
嗯，师傅他说他过去生中他说他是希特勒，完他就在电脑查，他说他杀了500-600万犹太人。完了给我们那小房子不长时间，他就有一天他就说他整个脑袋一个画面，一个男的拿着枪对着他要打死他，我说赶紧忏悔呀、啊！你过去被当过兵的，杀过人的，拿枪，嗯，就是，哎呀，我可感恩了，老子动成表法了，师傅。
嗯，
师傅。
嗯，我就跟你讲。
师傅那个，师傅，我心里感一下，我姑娘曾经跟我说过，她说妈呀，明天咱俩出家呀，那是16年前说过，你说她今天有这个缘分吗？我现在我也引导他，我说的人间多苦啊，咱们好好修行吧。
少讲了，多修了，就是你姑娘都在帮你背业。
我姑娘她说了，她说的我对你都好都不知道，我大悲咒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她就告诉我，你把大悲咒背下来。我也知道她也没学过佛，她也不知道，我觉得是护法是菩萨跟她说，完我就把大悲咒背下来。背下来，后来一点点就接触到心灵法门。
嗯，
哎呀，可感恩了，师傅。我去年10月份去参加马来西亚法会了。
好好的修啊！我告诉你，菩萨救人的时候，你念了这么多，他不一定先给你，听得懂吗？
嗯。
他不一定先给你，他是，比方说，姑娘，你帮姑娘念的，但是你身上业障很重，他就先救你。给你身上毛病去掉很多、
嗯、
明白了吗？
嗯，师傅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估计18年年底吧，我是18年5月初1把佛台请了，你请了完了之后18年的10月末我估计就把佛台给我毁了，我也给他看了挺多礼佛大忏悔，那就是这个业障是他身上的灵性啊，还是属于他的业障？
嗯，
就是他把佛台给毁了，后来我那个
算的算他的业障的，
是我能给他忏了100多遍礼佛大忏悔，现在他自己每天忏5遍，
嗯，
忏悔5遍，
就是这样，没办法的，这个事情，
嗯，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就慢慢明白了，
嗯，
啊，我告诉你，灵性在他身上，让他做错事情，跟他也有关系，听得懂了吗？
嗯。
明白了吗？就是说他这个灵性在他身上本来就是他的业障，那么他的业障利用他的身体再做了更多的业障，你说是不是他的问题？
是啊。
好了啊，比方说人家喝酒的人，他酒到了你身上了，你喝酒已经不对了、
嗯、
你喝酒了之后你撞车把人家 压惨了，压死了，你说你算不算有罪？听懂了吗？
是啊，对啊，有罪，嗯。
啊，就是这样，明白吗？
嗯。师傅今年疫情耽误了，要不我其实我闺女说今年也要跟我去参加法会，但是现在疫情耽误了，也不知道什么才能去上。
根本用不着这个的，你心中有佛，天天念经就好了。不是说去不去的问题，你现在要好好的念经，你几千章念下来，你家里已经有变化了，你再好好的念，你再好好的念，念到最后就有人出手会来帮你了，因为你要有功德，你没功德啊，明白了吗？
嗯，我现在也极力的做功德，去年马来西亚法会我也去现身说法了，我其实没有功德也消不了业障啊，完了我
念经照样有功德，听不懂啊？
我知道，嗯，我现在从早上醒了就开始念经，师傅，一直念到晚上去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念吧。
师傅，我还有一件事，你帮帮我吧，好不容易打通电话，然后那个就是我家吧有个工厂，我就想把这工厂卖了吧，把外债都还一还，但是现在这个工厂始终卖不掉，你能帮我赶一下吗？就是我要把这工厂卖掉，能把现在机会还。
我告诉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是因为这个工厂你做了太多坏事了，我就跟你讲。
嗯，那我知道，我忏悔吧，还得，那其实我得怎么做呢？我礼佛大忏悔，就这个件事儿，我还得忏悔多少遍？
要一直念，一直念，没有什么客气的，没有什么多少了，一直念下去，听不懂啊？
嗯，那我就是给那个就是。房子的要紧纸
太厉害了，你做老板娘的时候太厉害了。
嗯，我知道我错了，是我
压迫人家，欺骗人家，什么都来，厉害的不得了，报应到你孩子身上了，听不懂啊？
我知道，师傅，我错了，
错了，自己跟你说了，自己业障自己背了，现在只能背啊，所以现在知道吗？我告诉你，保你一条命已经菩萨保佑你了。
我知道啊，妈，我姑娘可厉害了。
嗯，
就是俺家，我是三个人能活到现在，真是菩萨保佑我。
对了，你现在知道你过去厉害了吧？
我知道，都是我错了。
嗯，
都是我错了，师傅，我忏悔。
好了，
我忏悔。
自己念，一直念到有护法神菩萨保佑你，家里慢慢的稳定了，好转了，有一个朋友们慢慢的帮你还点债了。
嗯，
那就成功了，不要用其他的方法了，听不懂啊？
嗯，师傅，就现在吧，我其实我寻这个，我也不想做买卖了，我就想把这个工厂卖了，把外债都还清。
自己念进去。
我没有外债。嗯。
我有什么办法？我来帮你拍卖啊！你自己好好念经求菩萨呀，菩萨无所不能的呀。你现在功德不够啊，你做不到啊！你工厂卖了嘛，你就还债了嘛。
嗯，我就这么想的。
这个嘴巴太会讲了。我跟你说，我根本从头到底，我就对你的气场根本不接受的。你别看你现在弄，你看你过去做了多少损事啊，损人利己的事啊。
我错了，师傅，我忏悔。
什么玩笑了？你现在还好在人间就知道错了就惩罚了。你要是到地狱里边去惩罚你啊，你叫天天不灵啊。
师傅，我错了，我学佛以后我就明白了，要原先真是的，哎呀，真是这个
太坏了，
事情是
太坏了，听懂吗？
我快透了，真是我自己知道，师傅。
为了赚点钱不择手段的，真的。
嗯呐，真是不择手段，真是太坏了。
做人
看了很多事情，
不应该的呀，所以他就报到你女儿身上了呀，让你痛苦呀。
那都折磨死了，我姑娘都得精神病，都接近哎四百年了。
你知道你苦，你最，你那个时候把人家弄得这么苦，你怎么不讲的？
我错了，嗯。
自己好好努力吧，听得懂吗？好了好了，不能给你太多时间了。
嗯、
我告诉你，你既然已经这么多小房子念下去很灵，你就继续念，一定会灵的。
师傅。师傅去年三月份打通土腾电话了，也是找上菩萨加持的，看着菩萨来了，打通。
再打了，
然后
别动小脑筋。到今天学佛学到今天还动什么小脑筋啊？看图腾有什么用啊？你自己如果念经念得好的话，照样解决。
啊，对对，打通土腾电话，师傅也说我念经质量特别好。 我就可有信心了。
你现在家里不是已经一点点改好了？不是不让你女儿，你不让女儿发神经病，你还要怎么样啊？
嗯，我的女儿转变了，我就感觉我家就是一点点在转好了。
好了好了，好好忏悔吧，自己的病太重了，我告诉你。听懂了吗？毛病多的嘞，坏的嘞，我跟你说的，气场还不好，还要好好念，不是菩萨大慈大悲啊，有你现在这条命啊。
嗯，
明白了吗？
我忏悔师父，向菩萨忏悔，向师父忏悔。然后这个
一句话的，好了，没空了，没时间陪你讲了，好好念经，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不要再去，不要再。动小脑筋要看图腾了，没什么好看的，图腾全在你手上的，你修得好就有菩萨保佑。
嗯，我知道我家一直有菩萨保佑。我姑娘师傅，你说我姑娘16年就躺在那屋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和弥勒佛了。
嗯，
白天飘过去。
好了，说明你在改了，说明你在改了就好了嘛。有菩萨叫，既然有菩萨到你家里来，你好好求啊。
嗯，是啊，我就是那个师傅啊，还有一件事儿啊，我就想拜师啊，能不能？
现在没时间，有机缘成熟，机缘不成熟，不要谈这个事情，听得懂吗？有条件，天地人，你过去怎么不早点拜的？人家这么多人拜了，你为什么早点不拜啊？
我是1917年，19年我才开始学，学了我就提交申请了，到现在也没批呀。
什么时候啊？不可能的吧？你现在发到秘书出来。你发到秘书出来。
师傅，我是17年的末学的，完我18年4月份就提交申请了。
好，这个事情我帮你查到清，查到底为止。你把它，你发到秘书出来，我一定帮你查。
好
吧，
师傅，太好了，那我能有办事机会了呗，师傅。
你用不着。批准你就有加持，就这么简单。你现在把你的这封信名字，你当时申请那个东西，你给我看，我看谁来背这个业。我们这里，
我就叫蝴蝶，我就叫两个。
用不着，你就传过来就可以了，好吧？
啊，好的。
嗯，
师傅，我最
好了，好了，没时间了，没有时间了。
师傅，他跟你说一句话。就是我学心灵法门，就是做梦梦到过你好几回，有一回梦到你4个法身，就是穿着那个唐装啊，那属于那个，哎，可亮了。
就是跟你在跟你在唐朝的时候有点缘分吧？
是吗？4个，2个高的师傅，2个矮的师傅，就是卷圈站着，
嗯、
我就远远的瞅着你那片，你那块一片光啊，就是特别亮。还梦到好多次跟你一起合影什么的，
嗯，
但是在梦中我就是没有那个想法让你观图腾的，就是远远看着，哎妈，师傅，我说台长师傅，来跟你一起合影，
嗯、
那一次还一起梦到你四个法身，
嗯，
可亮了，嗯，
好，好，谢谢你，
做完梦就
好好努力吧，你跟师傅有缘分，一定会保佑你的，
啊、
你把那个信写封信来，你写给那个毛秘书。
嗯，
好吧，
就是办事这个事。
毛秘书，不，你就写给秘书处毛秘书收。你说台长在电话里答应
我
的，好吧，就这样了。
好了，
好
了，太好了，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嗯，
我可想成为你弟子了，师傅。
再见，再见啊，快一点。
希望学员有一天坚定心灵法门呢，坚持不学，像我女儿这么严重都能好，真的。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只要相信菩萨就好了。好了，
我特别相信的师傅、
嗯。再见，再见，再见。
感恩你师傅，感恩普贤弟子，让自己不这样子。感恩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哎，师傅。
那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稍等。
啊，谢谢。
师傅，啊，弟子给师傅有几个问题，师傅。师傅，那个动物被杀的话，它的神识一般多离开？
一般啊，它的神识很快。一个小时了，半小时了，有的时候瞬间就走掉了。小的动物瞬间就走掉了。
哦，那他是被杀的那个人吗？去讨债吗？师傅？
不是，飘啊，他的这个神识太小了呀，有的时候就飘掉了。但是有的飘掉之后，他就到地府，他就告状去了。
哦、
他告状啊，谁杀他的，他最后一个样子他看得到的，他会记住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不是他上地府阎王爷来去告状，然后再去讨债，是这样吗师傅？
要看的，小动物讨不到的，只有大动物。
哦，那你像如果伤害了一个大动物，他到那个人那里讨债，一直等讨到什么时候呢？他一般
讨到他这样，你如果杀他好几个亲属，他比方说他母牛，你杀掉他的小牛了，对不对啊？
对，
一个母猪你杀掉他，
对，
又把他的乳猪都杀掉了，他就一直讨到要你的命。
哎呦，
就是这样。
哦，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身上会有动物啊？
真的不，
嗯，
哦，明白明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真的是我们不要生，要多吃素。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有我看着那个博客留言板有一说，这我是一个高考的学生，我也知道了自己的成绩够不到大学的分数，我很羞愧于父母，不敢告诉，怕他们担心，我现在很真的很难受很累，面对这种情况怎么给他解决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很简单了，谁能功课一直考得好的，考不到大学就算没出息了。好孩子做什么都能成功，360行行行出状元，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对不对啊？你考试不好，你以后生意做得好一点也可以啊，你考试不好的话，你下次再考得好一点不可以啊，对不对啊？很多人读了工作了，毕业了之后再回考再去读大学都有啊，你这算什么？考不上嘛，竞争再厉害呀，又不是说明你是蠢了，也不说你是笨的啦，对不对呀？你要这么鼓励他的呀？
对，对对对，天无绝人之路啊，是吧？
对呀，你实在你自己考不好，你以后生个儿子考个博士不就得了吗？
明白明白
啊。不一样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天无绝人之路的呀，你想想看了，你这个时间不好，你下个时间就好了，你在这方面不好，你在那方面很好啊，听懂吗？电话线不大好，听不见了，听不见声音，
听得到吗？
听到刚听到，好了好了，
他说有一个师兄帮设了感情上，把自己的佛台撤下来了，最近能帮他重新设佛台，所以帮这个师兄设佛台了，面对这种情况处理呢师傅？
这个电话线效果不好，断断续续的，你离开嘴巴稍微远一点点看，再讲一遍。
有一个师兄帮主设了佛台，由于这个佛台的主人自己感情上出了问题，把自己的佛台给撤下来了，最近又想师兄扶他重新设佛台，所以师兄们有些担心，就是不敢帮他设佛台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师父？这个问题
很简单了，个人业障自己背啊，上次他撤下来是他的业障，你帮他再设上去你的功德。
佛友们是帮觉得是帮那是
你离得远一点，嘴巴离话筒远一点。
好，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远一点听得到。
就佛友就是说他设了后又就这种反复不定，佛友们也是吓怕了。
反复不定的话很简单了，到他家里设佛台的时候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我们他要设佛台我们做功德，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平安吉祥，就这样啊，有什么办法？他的业障他自己背啊，我刚刚已经讲了，他设佛台他的业障，你们设佛台你们的功德不是挺好的？
明白了。师父，师父下一个问题，背着很多东西，你们下辈子来还，来不想下辈子再来了，就不要再去欠别人的， 请问师父，我们这辈子接受了别人很多帮助，或者欠了很多，不想下辈子再来了，就用功德消业障，不专指犯欠别人的业，那份欠别人的债会还掉吗？师父，
当然还掉了啦。你要是能够修出六道的话，你早就还掉了。为什么？你说你有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升一个高官了，你说他借光不借光了？
借光。
好了，他借光不就还他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我的慈悲开示。问题其实大家有点纠结，解答解答，就是说。我们看到来信解答疑惑373，这关于放生的开示，他说问是否有自己法宝用过头了，请问用过头舍是否是解，是否这样解答，举个例子，放生你拼命的放，没事情也放，放太多对所求的事情来说已经过了，本来要放学就行，你现在一按交往过正不能过头，西洋参很好但也不能吃过头，放绳要慢慢的放，不要有的人师傅让他放三，他一下子就放了3万，为什么很多事情钱激活了，放生是好事情，多多益善，众善奉行，但是激活了就是过头了，现在师傅现在有我有看到这条开示，就担心这个放生会被激活，请问师傅这情况怎么处理，比如放很多的话怎么办呢师傅？
我举个例子，医生给你开半年的药，你把它一下子全部吃光，你说这个病会好吗？你业是慢慢造的。
不会，
对不对啊？你业是慢慢造的，你病好如抽丝啊，对不对啊？因为就是让你吃苦头啊，你造了业的时候欺负人家的时候，现在你受报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爆掉吧，你也是应该慢慢的忏悔啦，每天放一点啦，一边做功德一边忏悔，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受报的过程，听懂了吗？
师父看同等的情况下不知道自己到底放多少数量而不被激活，怎么办呢师父？
所以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讲吗，师父为什么你们要问我放几条了？我告诉你们放几条嘛，这个数量就不会被激活的呀。
哦，明白。
否则你问我干嘛啦？
那师父
你就拼命放好了，你放你也用不着问师父呀。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简单，你说那么人家还说了，哎呀放生1亿啊，菩萨随意，那我放这1亿，那是在你没有欠有没有很大的业障的情况下，是你没有欠别人的情况下。你没有过去造很多业的情况下，你当然你放了这么多你就成菩萨了呀。
是的，
这个概念。
那师父那佛友想问，如果杀业重的话，他杀业重或者是真正的同修，他也可以放多
远？杀业重的，首先他如果打进电话来，师父告诉他放多少，如果不能打进电话来，我教你们个窍门，我只要打进一次电话，我告诉你，比方说我说你放200条鱼，或者放800条鱼，你这个800条鱼放完之后，你自己觉得还不够，你就还是按照这个数量再慢慢的放，但是不会像第一波这么着急了，听得懂了吗？明白了吗？
那是他的佛友呢，沙叶中然后中了有呢，又发量
杀业重的佛友是不会开得重，如果他自己觉得他杀业很重，他就是永远跟菩萨许愿，我将永远放下去，放生我不会停了，一直放到我死了，就这么讲啊，否则的话你真的会死掉的呀。这种业障死起来很快的呀。
师父他跟菩萨说了，他一事情
嘴巴离话筒远一点，
能放动条鱼呢，他跟菩萨讲了，
听不到，再讲一遍。
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远一点，你不要，你声音一响，他的声音就爆掉了。讲啊。
不是说他业重或者是重症的人，他能放多少条鱼呢？
杀业重的人啊， 一直放啊，一样啊，杀业障的人也是一样放啊，拼命的放啊，你就说跟菩萨说了，我这辈子不会停了啊，这个也是个大愿呐、啊，我一辈子放下去。实际上这个愿很多人可以许的呀，因为你想想看，很多人都是
哦，那数量就不限了吧，师傅？
啊，数量不限的话，你也要讲的呀。你说我这辈子永远会放，一个月去放一条好了，也叫永远会放。你当然有数量、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有数量的呀，嗯。
那是否有的同修许愿在多少年内放生十万条鱼？这个他每次放的话，数量就不限了吧，师傅？
对呀、啊，这个不放，你十年当中一定要放掉啊。不放掉你就倒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想起师傅讲的那个放生一万超出八难，放生十万极乐国土。哎，
嗯，是啊，
放生太好。
你是善良的人，你是一个慈悲的人，你才会有这种功力的呀，否则你哪来的功力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什么样的情况下给土地公公烧小房子呢？我有想问。
你搬家了，动土了、
嗯，
啊，都可以啊。
动土，哎、
嗯。啊。明白了吗？
砍树的话需要烧吗，师傅？
砍树一点点了，不会很多的，砍树很少的，嗯，砍树没什么大关系。
哦。
就是说，稍微烧个一张啦、啊，有的过去人家砍树念一点，这个。念一点往生咒就可以了，明白吗？
好，谢谢，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上次提到过，最近观世音菩萨一直在救人，你讲讲，忙得不得了。
菩萨救人，因为人间有疫情，因为人间有灾难，这个灾难
是
什么？
是是是，
因为人破坏很多的生态平衡，砍树啊，啊，对不对呀？不搞绿化呀，对不对呀？
对，
然后这个地震啊，水灾啊，自然灾害一大堆啊，明白吗？
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哎呀，
所以菩萨就是拼命的在救我们、
是是，谢谢。
一看菩萨看你们人好，这个人好就有一个光点，就一个亮光，菩萨就把他救出来。那么修的好坏就是靠自己身上的光点的呀、明白吗？
哦，是。师傅，你就是说菩萨看到你亮，有个亮的光点，他就来救你。
对呀、啊，嗯，
好好好，谢谢开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有个佛友发那个秘书处邮件了，师傅，这是菩萨的开示，是这样说的，这个条件，他应该是观地菩萨是，嗯，第一，真修实修者由此缘分拜师，第二点，必须吃全素。天天吃着众生肉，天天还说学佛念经，可得了吧，连基本的慈悲心都没有，怎么拜师？一边念经一边结怨，不要破坏佛门了。嘴巴天天吃着众生肉，心里想着度众生，你连基本的吃素都做不到，怎么拜师？第三点，要提高自身的境界，境界不高的人拜师迟早莲花会掉下来，不要老想着求加持，加持只是一阵，修行还得靠个人，境界不高还天天兴夫妻之事，莲花也会受到污染，早点晚点会掉下来。不要以为念几遍礼佛就好了，要从内心改，不是表面忏悔。真修实修的人，我观地菩萨，我观地自会加持拜师，你师父慈悲，只要来拜师的都会收，看看你们师父为你们弟子背了多少业，你们不好好修，莲花早晚掉下来，要彻底从内心改，好好修吧。你们这些佛子不要老求这些人间的事，要多求自身境界，境界到了，缘分也就到了。好了，
你今天讲话讲到现在只有这一段电话是最清楚的，所以菩萨加持就最清楚，观世音菩萨，其他的都是断断续续的。
对不起师父、
哎、
对不起，
明白了吗？好好修啊，观世音菩萨对我们要求很高啊，现在可能以后真的吃荤的人不能拜师了，我不能接受了。
那师父，观世音菩萨开示的这个拜师的三个条件，一，真修实修有此缘分拜，二，必须吃素，三，提高 请拜师和弟子推荐的前提条件吗，师父？
最好吧，目前来讲最好吧，最好有这个三个条件容易批准吧。
嗯嗯，
没有这三个条件就不容易批准吧。
嗯嗯，
我们要择优录取的话，我们也是看愿力大的人呢、啊。你连吃素的愿力都不到，那你怎么把你作为弟子啊，丢脸呢、啊、明白了吗？这里嘴巴里吃的肉还说我学佛，你不丢死人呐、啊、明白了吗？
对，明白明白。那师父，第三条提高境界，拜师的境界要求是什么？他要提高境界。
拜师你也拜过的呀，就是那个弟子的那个守则呀，这就境界啊，要求你们做的、
哦、
说明你们还没做到。
明白了明白
啊，明白吗？
哎呀，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嗯、
哎呀，嗯嗯，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哦，师傅，如果恋爱期怀孕打胎是双方都认可，因为不想过早结婚而选择打胎，多年之后其中一方学法孩子超度了，另一方没有学佛，没有学佛的那一方是不是还要承受地狱的果报？
会的，个人业障自己背呀、
啊。
那个女、
哎、
那个女的如果自己已经把她超度了，那个女的没业障了，那个男的还是有业障。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
哎呦，
两个人同时做件坏事，这个人说我忏悔了，那么法官把他放了，那个人他没忏悔，你说法官还不要不要叫他坐牢了？
嗯，对对对，叫
啊，就这个道理啊。
嗯，那师傅呢，男方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呢？像这种情况，
因为如果男方他当时没叫他打胎，是女方执意要打胎，那么男方的业障就少一点、
嗯、
如果当时男方跟女方商量好叫他打胎，那么或者男方直接叫他打胎、嗯、女方不肯，那这个男的负100%的责任呢、啊、明白了吗？
哎呦，
啊，很厉害的、啊
嗯，
所以很多男人。
那你念多少遍礼佛呢？
像这种有的念了，像这种要看这个孩子在他身上报复不报复了。如果这个孩子来宿命，整天问他要命的话，那你至少要80多遍吧，86吧，应该，嗯。
哎呦，
啊，嗯，哎，啊，明白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特别开心，今天师傅你点出这个问题来了，真是，哎，有男的，
很多男人
是
这样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这个女的本来浑身酸痛，
嗯，
她打胎孩子，她自己念掉了，念掉之后呢，没想到呢是这个男的叫她打的、嗯，这个男的没念，结果这个男的呢一直在单位里就不顺利，整天倒霉，
嗯，
那个小孩子从妈妈身上抱过了。啊，报完仇了，啊，你念经念完了，他就报爸爸了呀，一样的呀。
哦，是这样啊，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啊。共同作案，两个人共同作案，共同受苦呀，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
啊、
嗯。哦，好，是谢谢
你。嗯，你这个话筒可能有问题，你只要一靠近。太响、
哦，对不起，
太响了，它就变轻了。这个太敏感的话筒，好的话筒，你一靠近太响了，它就自动会变轻的，明白吗？然后嘛，就断断续续了。
哦，师傅，啊，对不起，我再换一个，师傅哈、啊，下次换一个，师傅。
嗯嗯，
对不起，师傅。
好吧，嗯。
哎，好，再见。
啊，再见，嗯。喂，你好。
喂。喂，
哎，
师傅，我怎么又打通了？那个，我让那个师兄问吧。
啊，讲吧。
哎，您请稍等。喂，师傅好，感恩师傅。
啊，请讲。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对不起，师傅。
嗯。
那个师傅帮佛友问几个问题，感恩师傅。嗯，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请讲吧。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似跪在佛台前磕头念经，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杂念，看似拜佛，实际心中无佛。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专注于当下的事情，拜佛的时候也能身心合一？
心诚呀，尤其是 拜佛之前脑子要干净呀，要静思语啊，静思呀，安静下来好好的考虑我要拜佛了，冷静下来、
哦、
脑子不要乱了、啊、嗯
嗯，
明白了吗？
好好，感谢师傅。就是我们有时候拜佛的时候会想啊，我这个事情没做，那个事情没做，就是一定要让自己静下来之后再去拜佛，是吗，师傅？
是啊，没做好，你拜佛能心静不啦？静下来，
静不下了。
静能生慧呀、啊，定能生慧呀、啊，静能生定啊，明白了吗？嗯
嗯，明白了，感谢师傅。就是师傅之前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就是讲有一个小和尚问自己的师傅得到钱做什么，反正那个师傅回答说砍柴、摊水、做饭，反正开悟之后也是做同样的三件事情，但是得到之后却能专注于当下之事。那请问师傅，是否我们就是在没有开悟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有杂念，就是不能专注于当下这件事情呢？
是啊，你没有开悟之前你在浪费时间呢。
哦、oh.
啊，你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哎呀好吃啊，睡觉的时候哎呀呼啊呼啊睡啊，你学佛之后呢，吃饭的时候想着啊，喝水不忘挖井人，吃饭想着农民，想着我今天能够有这个福报，我还能吃得下，身体还好，要珍惜、
嗯、
这不就有福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睡觉你要感受到感恩菩萨今天还能让我平平安安，每一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嗯、
那你是这个是不是有功德了啦？
是，
好了，
好，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师兄他们共修白话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对白话佛法中的师父的开示不太理解，有时候就为了加深理解，是否可以在共修中有一个探讨的环节，就是大家对某一个白话佛法的含义进行讨论，请问师父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探讨学习白话佛法就是要探讨里面的理论呀。
嗯，那请问师父，因为师兄就怕说的不如理不如法而产生业障。
提早讲啊，观世音菩萨，我下面分析，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请护法神原谅就可以了嘛，请菩萨原谅嘛，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就是请问师傅，如果我们意念中对，就是意念中不停的去祝福一个人，会不会给这个人带来福气，也会给自己带来功德呢？
你说呢？
会。
好了，
哦，那
问我干嘛、
嗯、
你自己都知道还问我。
哦，对不起师傅。那如果就是我们在心中就是看到某个人他做的不对，心中就是觉得默默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他能够克服这个关，就是克服他这个障碍，是否他会改得更快呢？
如果他有佛性就改得更快，他这个恶魔的心，你这样给他的话只会伤你自己，所以救人要看有缘的才救，没缘的就不要救了，没办法的，以后再救、
嗯、
有等到有缘分了再救、
嗯、
没办法的，菩萨都做不到，有无缘众生菩萨也救不了的呀，我们怎么救得了、
嗯、好好的，感恩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如果我们反之，就是意念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就心里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就是这样是不是也会去伤害这个人？师傅，
不叫伤害，憎恶他，憎恶他的话他会受到这种不好的那种恶气的呀，他会不舒服的呀、
嗯、
我们不要说讲话了、嗯、你这个眼睛瞟他一眼很讨厌的，他有感觉不啦？
有。
好了，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嗯、那也会同时损伤我们的功德是吗师傅？
对。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如果我们梦中出现一个场景，例如是感情的问题，看到别人在谈感情或者看到别人在邪淫，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意识当中有这个种子才会有这种梦境？
对呀、啊，没有种子它不会开花结果的呀，你说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
哦、
他没看见过什么叫邪淫，他什么都不懂，他怎么会脑子里有这些东西呀？
嗯
嗯，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傅。
因为他书上看过，
嗯，
所以他很小很小他就会看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慢慢懂了。
嗯，
好了，
对不起，师父。那请问师父，就是一个人梦考，就是一个人许愿清修了，和他梦考这个清修和梦考犯邪淫是一个吗？
一样的，如果在梦考里边犯邪淫好很多。如果你在现实当中犯邪淫，你就麻烦了，因为你在现实当中犯邪淫的话，它是黑白无常都记录。如果你单单是啊，只是说你在梦中，那么就是黑无常帮你记录。白无常就不帮你记录，那么这个业就小很多。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是否这个人的梦考是根据每个人八十天里的业障深浅程度来决定这个梦考的内容？因为有一些师兄他许愿清修，他也没有谈过恋爱，他也没有做过那些男女之事，他梦考的内容就是有时候会梦考有个人，像就是说你跟我结婚吧，但是他梦里很坚决说我不结婚，我要跟着师父出家。完事之后，有的师兄的梦考就是会考他会不会经住考验，会去做那些男女之事，是否也是跟他大师田里这个业障有关系呢？
是啊，当然了。这种东西嘛，就是畜生事情，不能做的。这种事情一做嘛，就是畜生，不是人。
好的，好，感恩师父。请问师父，佛台后面就是家里佛台后面那个墙的后面是一条特别繁忙的马路，可以吗？
可以。
哦，可以。那哦，气场会不会受影响？
隔这个墙，你怎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还热闹喧天呢，阳气还很足呢。
哦哦，这样
啊。
好的，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是一个梦境，同修梦到师父给他看图腾，同修今年三六九劫，问师父自己今年有没有劫，师父说劫已经没有很大的了，他师父说这和你努力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梦里意念里是感觉因为同修很努力，所以没有很大的劫难。同修又问业障比例，师父说业障比例100，然后师父又笑着说没有业障了。同修梦里觉得业障比例100和没有业障都不可能，就醒了。请问师父，师父您在梦里说的业障比例100又说没有业障了是什么意思呢？
梦里说业障比例100，也就是说如果你心有你就是100，你心无了就没有了呀，就是说你的心呀，你心里觉得有业障你就是100，你心里觉得没业障就是无了呀。
好的，
心无挂碍呀，无挂碍处了呀，没地方可以挂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感谢师傅。下一个就是有师傅之前开示过杂修的人身上的气场会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同修请问师傅，很多学科比如心理学、物理、量子力学，甚至研究宇宙学的一些观点或描述都会跟佛法相应，因为科学的终点是佛学。有一些师兄依次对四维空间的了解和学习后，对佛法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概念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但他担心这算不算杂修呢？师傅，
了解一些边缘性的知识那没什么错误的。只是说不要去执着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一些辅导的科目并不能影响你主科呀，听得懂吗？
听懂了。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梦境就是有个同修梦见看见一段寄语，某某某尼佛合一六个字，前面两个字记不得了，只看见某某尼佛合一，然后他梦里的意念知道用来是阿弥陀佛给的寄语，他把这些寄语抄下来问一个人，那个人说这个是佛菩萨给的寄语吗？那个人说应该是的，只要是内求不是外求，请师父慈悲解梦。
做梦啊，整个都是做梦啊。
对，都是梦境，师父。
啊，那还不懂啊，内求外求，内求佛呀。阿摩罗氏的第九意识就是佛性呀，内求佛性呀，外求干净呀，这还不懂啊。
好的。那这位同修想知道，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尼佛合一是什么意思。
尼是怎么写的啦？
就是你比丘尼的尼。
啊，尼。
哦。
啊，他这他就说他说的耳呀，耳等的耳耳呀，就是你们呀，嗯。
啊，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会让他听录音。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法师出家几十年了，接触心灵法门念小房子也有好几年了，法师感觉自己修学法门和我们的心灵法门本意相通，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慢慢的看了师父的书，法师觉得我们心灵法门更加快速便捷，减少了很多外在的一些东西，而且感觉不那么累，度人也方便，所以法师就想定心专修我们心灵法门，只是他现在有点迷茫，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加上多年打法会下来身体不太好，想请教师父，法师专修我们心灵法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感恩师父。
专修心灵法门要一门精进呀。
嗯。
法师们很容易成为杂修呀。
嗯。
因为他过去学学，现在学学，他搞不清楚了呀。明白
吗？嗯。明白。那请问师父，法师的功课跟我们在家知识也是一样的吗？
一样都可以啊，不一样也可以，这是随缘的。
哦，好，好的，好的。那请师父能否给就是想转修我们心灵法门的法师开示几句呢？
可以呀、啊。
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请师父等一下。喂，师父，师父好。
讲吧，讲吧，我听到。
哎。那个师傅，我想和您忏悔一下，就原来做错了好多事儿，然后还有邪淫的业障也特别重，
嗯，
然后就现在我真诚的忏悔。
邪淫业障很重啊，开心啊，
嗯、
你去开心好了、
嗯，
开心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痛苦，不懂啊？
嗯，明白。
啊，自己呀、啊，真的以为家里找不到温暖了，跑到外面去找，你是不是脑残呐、啊？
嗯。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一个女孩子不自重啊，听不懂啊。
哦。
被人家会看不起的。
是。
是。
再也不做了。
啊。
再也不做了。
真的，很可怜的，像个畜生一样的。
嗯。
啊，对不对啊？要自己知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只会伤害你的灵魂，伤害你的精神，只会让你造成痛苦。就像人家一样的，穿你的衣服穿完了，人家把你一扔，你留下的只是失落、后悔，对不对啊？痛苦，你还得到什么了？
嗯，
听懂了吗？
嗯，听懂。
啊，你这张破船票以后什么船都上不去了，听不懂啊？
嗯、
啊，
是
啊，
是我许愿清修了
啊，
再也不做。
干净一点吧，小孩子要懂的。只有动物不穿衣服的，所以人在做动物的时候，所以他是不穿衣服的，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嗯，哎，师傅，那个还有一个梦，那个我能问一下吗？
讲呀。
哦，那个同修做梦梦见自己跟小学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个东方台的师兄，然后他说那个要送他一盏灯，然后说能消掉他15年感情上的业力。梦里也不知道是同修讲的还是跟他朋友讲的，之后同修的朋友说他得了忧郁症，做梦师兄就劝他念念心经，同修这位同修是女师兄，朋友也是女孩子，两个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过了，然后朋友在世，请问是否是消掉做梦人15年感情上的业力？现实中
不可能的、
哦、
现实中15年就是15年的罪孽，15年的业障只有靠自己念经的才能消掉。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嗯，行，那个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师傅。
嗯，乖一点，
谢谢师傅，
乖一点。
嗯，
好，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感恩
师
傅，师
傅保重法体，
师傅保重法体，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傅。
感
恩师
傅，师
傅再见，
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哦，嘿。之后我帮一个老阿姨问一个问题，
嗯，
就有位老阿姨在念小房子中的心经时，她只念了一称，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请问师父，现在她该怎么办？
没听懂啊，她什么念心经啊？
就是小房子中的心经，她那个最后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她只念了一遍。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可以的，可以的。
嗯，好好，好好，嗯，张师傅，嗯，没问题啊。
啊，
张师傅，
好好，谢谢。
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师傅好，弟子跟师傅请安。帮同学们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请讲。
师傅。就是有同修，他梦到就是他在阳台上烧了小房子，就是用小香炉，然后他就梦到好像是在一个餐厅里面，然后有很多都是外国人，然后就是他说到时间了，就是到点了要关门了，让他们先走，但是有两个人就不愿意走，然后他们就那两个人好像还愤怒的翘起来打了同修后背几下，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两个灵性还不知道啊？
哦，那是因为他烧在阳台烧了小房子吗？
对呀，引来了野鬼了呀。
哦。
哦。
那这个是要给房子的要经者念了吧？
嗯，没办法了，他可能在他家呢。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就是那平常在小佛台这边烧小房子，就在阳台这样烧的话，还要再特别再讲什么吗？就避免这种情况。
总不好啊，危险大大的，如果有孤魂野鬼路过的话，他就进来拿了呀。听
好的好的，听得懂师傅，感谢师傅。还有就是请问草莓和樱桃可以供菩萨吗？
草莓啊，草莓应该可以。樱桃不要了吧。
好的好的，
好，
感谢师傅。然后就是同修问到师父或是菩萨说，放生如果钱不够，一笔写下个诺成米，就是诺是糯米的诺，成是成功的成，米是大米的米，一笔写下个诺成米，或一笔写下个正字，正方形的正，你看看灵不灵，感觉这个说话的方式像师父，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承诺呀，还诺成米呢，就先承诺呀，先承诺呀，再去做呀。
对，就先跟菩萨先许愿，然后再去慢慢放。
还糯成。还糯。
好的好的。
包粽子啊。
感恩师傅慈悲。谢谢。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买衣服，穿了一件吃了一件，吃完了还说这个衣服真好吃，还想再买来吃。请问是什么意思？
宵夜呀。
他宵夜了。好的。还有就是同修梦见给家里的天财神菩萨磕头。突然出现了一把新的切菜刀，同修怕财神菩萨看见，赶紧把刀藏在了财神菩萨香炉下面，接着继续磕头，财神菩萨看着他笑，请师父解梦。
很好啊，财神菩萨看着他笑嘛，他要发财了呀，有钱了呀。
哦，那个菜刀呢？
菜刀干嘛？菜刀干嘛？
他就是他本来是在给财神菩萨磕头，但是突然出现了一把新的切菜刀，然后他就把这切菜刀藏在那个财神菩萨的香炉下面。
切菜刀是吧？叫他不要斩人呢。
不要斩人。
他跟人家接触当中，他会有钱赚的，但是叫他不要斩人呢。
不要赚太多那个意思。好的好的，听懂了师傅，感恩您。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对他说活鱼菩萨，请问是什么意思？
活鱼菩萨，鲤鱼啊，鲤鱼跳龙门呀，好事情啊。
活鱼菩萨就是他有好事。
对呀，鲤鱼跳龙门呀，好事。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妻子梦见先生在妻子的两个大腿内侧挖了个洞，说要种树。挖了个口，说要种树。妻子右边的腿被挖了，又缝好了伤口。丈夫跟旁边的老医生说，种在侧边通风。现实中，妻子有妇科病，在念礼佛、忏悔邪淫，也在超度流产的孩子，请师父解梦。
就不好呀，她妻子的邪淫都她老公搞的。
都是她老公。
她老公有业障。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这个师兄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妻子。
这个妻子啊。
嗯。
妻子叫他自己要赶快忏悔了。
嗯。
明白了吗？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啊，不要让他老公去做那些事情啊。
嗯。
听不懂啊。
好的，听懂了师傅。
哎。
还有就是同修和一个人在生意上有纠纷， 然后那个对方知道是他是在朋友圈有看到这个同修在发一些师父的开示，是说别人下跪磕头，别就是被磕头的那个人会背业的，于是这个跟同修有纠纷的这个人就对着同修下跪磕头，并且还辱骂同修。同修就想问，请问师父该怎么办？他怎么才能保护他自己？
现实当中啊？
对。
磕头啊？
对，因为他是看
还辱骂，还要
对着咱们同修磕头
啊？那没关系啊，叫他跟观世音菩萨讲啊。
嗯。
你以为啊？你以为磕头就一定啊？要看谁磕头的呀？他算、他算几老几啊？
嗯，
他这种人磕着是白磕。
嗯，
磕了孙子跟爷爷磕头。
哦，好的好的。
我告诉你，没有，不是说所有的人，你磕头都有用的、
哦。
有的人自己本身身上都是乌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啊？
嗯、
你说人家磕头、
嗯，
人家还帮你消业呢。
哦。
没什么办法啦。
好的好的，
就理他、害怕他怎么
好，
没什么好害怕。
好好，感恩师父慈悲，感恩。还有就是新同修想设心灵法门的佛台，他之前供奉了一尊其他样子的观世音菩萨，是供奉在进门的鞋柜上的。他想问，那现在这尊菩萨像可以请下来供奉到新的佛台上吗？就是他原来的这尊观世音菩萨是供在进门的鞋柜上面的。
嗯，不好啊，这怎么可以啊？瞎搞啊、
嗯、
倒霉了、
嗯、那他现在至尊观世音菩萨像也是最好不要再供到新佛台上了，对吧？
对啊。
哦，那他以前供的这个事情要念多少遍礼佛忏悔啊，师父？
一般的念个13遍吧。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还有就是师父开示过，许愿清修就要干净，不能有男女之事，要吃素。请问是不是许愿清修的话一定要先许愿吃全素？如果已经许愿清修却还没有吃全素，这算不算是妄语呢？
是的。
那样
他许愿了没有啦？
他许愿清修了，但是他还没有吃全素。
许愿清修没吃全素也不好啊。
嗯，
明白了吗？
他就算妄语，那要念多少遍礼佛啊？
我相信这个很多，至少49遍，49遍。
嗯，对啊，那要这个师兄赶紧吃全素。
好吧。
嗯，好好。
不干净。
对啊，嗯，好，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请人带放生之后，晚上梦到一个不认识的鱼老板，不是放生的鱼老板，他的皮肤又黑又亮，比较富有，状态也挺好的。然后这个梦里的鱼老板说，再休息一段时间，他的肤色就变白了，请问是什么意思？
这个鱼老板已经在做不好的事情了，
就是放生这方面
啊，敛财了或者怎么样
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们在家通过网络共修白话佛法，有师兄在读诵白话佛法，旁边的师兄可以一边听一边吃素食或者吃饭吗？
可以吃素食，没问题的。
好的，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女同修，她左边肩膀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包，查出来是脂肪瘤，是9厘米乘以4厘米的。然后西医的医生建议马上手术，但是 CT 拍出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同修因为她自己的身体比较虚弱，她就会担心开刀会伤自己的元气，所以不想开刀。然后她现在就是做了一个梦，就是师兄做梦有个中医给她看诊，说她需要补充滋润的东西，其他没有什么梦里提示。挂号费8元，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身体当心，挂号费不管怎么说总是生病啊。
哦，生病，那是跟他这个脂肪瘤有关系吗？
有啊。
那他这个就是能不能通过中医去慢慢调理好，还是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是现在马上做手术好啊？
我觉得
是个良性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先良性的话，还是让他吃点中药吧。
哦，那脂肪瘤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啊，师傅？
脂肪瘤嘛是这样，很简单，你皮肤上长不出来小疙瘩的。
会有。
长在外面嘛就叫小疙瘩，长在里边嘛就叫脂肪瘤呀。
哦。
这很简单的，有些人嘛就大惊小怪的了。你要去拿掉也可以，那你为什么长在皮肤外面，你怎么不拿掉的啦？
嗯。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好好，感恩师父。还有两个梦，就是同修求观
音，没时间了，快点来。
哦，同修求观世音菩萨点化经文质量如何？梦到有一条小河，旁边有两只点红点的笔，小河水流淌得非常急，两只笔掉在河里飘走了，做梦人拼命去追，跑到河的下游等着，请师父解梦。
叫他点小房子的时候不要太快。
哦，好的。还有就是梦见亡人躺在自己旁边，现实中师父之前解梦说可能到欲界天了，在之前看图腾说在阿修罗的，师兄想请问师父，现在亡人就是偷这个梦是在哪里？亡人躺在自己旁边
偷人了呀，大哥不懂啊，
偷人
在那、
哦、
是你是不是在人道啦？
对，
他躺在你身边不就是偷人啦？
哦，有可能要偷人。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同学们自己列账自己背，感恩师父慈悲加持和关心，感恩您。嗯，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